这部《精灵旅社三》还算是挺欢乐的啊，是这个暑期档我看着最欢乐的一个电影了，整体也基本及格线吧。然后两大方面的特点，一是笑料，二是奇观，我觉得都有。而且笑料很多是给家长准备的，这个算真正的合家欢。这里也有很多给成人涉及到的包袱，最逗的可能就是开头的小魔怪航空恶搞了那种航空公司的无聊的安全演示视频。另外就是狼人家族变成了超生游击队，把孩子放到儿童区那一段，哎，这个有点前两年《欢乐好声音》里边那头母猪那个支线的意思。哎，然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从上一部就有的那个绿果冻鼻涕虫啊，它是不是借用了捉鬼敢死队里面那个经典的贪吃鬼形象，那个也是索尼的 IP， 反正包括绿果冻在内的这些喜剧配角，哎，这一部的包袱都不错，你像什么打个喷嚏把自己儿子咳嗽出来什么的啊，这个都有点想法。另外就是视效也更华丽了啊，这次整个复制了一个泰坦尼克号，结尾的章鱼哥也算是升级了原来梦工厂大战外星人的段落，当然确实是有致敬了，尤其是DJ斗舞的这种片段，而且梦工厂那个恶搞了第三类接触的地方，这个呢完完全全是奇观上我给你搞得更大。而且精灵旅社这种把传说蠢萌化甚至是颠倒黑白的处理呢也挺有趣的。这部呢引入了范海辛，好像是第一次引入吧，如果对比原来狼叔演的那版真人版的话，基本上这个就是把正反派整个完全颠倒过来说，然后上来就是一个范海辛的一千种死法，这个设计都是挺有趣的。我们也有很多历史传说，我觉得这种用另外一个视角解读大家都认知的传说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呢这一部桥段拼凑感非常明显，可能拍到第三部确实是黔驴技穷了啊，这个主线剧情太单薄太老套，造成了这样的拼凑感。包括每个奇观什么的，什么海底捞探险，什么岛上沙滩，其实就是借个旅行团的壳往里塞。你像刚才说的那对超生游击队的夫妇，确实单独看挺有意思，但是每次我看他们的支线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尬，因为剧情根本连不上，前不挨后不挨，最后给绑架了什么了，这个结尾处理的也非常仓促。尤其是你主线故事呢，等于你设计的是一个色戒式的套路，这个在动画片的规定动作里边你就只有这么多。可能我们说过的超人总动员一里面啊，用任务去影射父亲出轨，这个是 PG 级里面最高明的设计了，但是这部的编剧可是完全达不到。而且呢这部重点是放在范海辛和德古拉的恩怨上面，那其他几个原来很经典的鬼怪基友存在感在这部就降低了很多。你像之前的主角人类女婿在这里边完全就是鸡肋了，就说了几句鸡汤，至于什么反派阴谋，这个本身设计的也比较低幼，千万不能多想。我就记得怕观众说看出来船长有问题，还故意写成是啊德古拉的女儿背着爸爸给全家订的票，那合着范海辛那边还能算准了德古拉女儿早晚会买这船票，然后为了这个就置办了这么一大产业，这太下本了这个。而且呢这部变成色戒之后呢跟旅社也是完全没关系了。我其实不反对把主线搬到游轮上，那也是旅社嘛，但是问题是在于他那个旅社竞争那方面做的文章啊，他起了个头就没下文了，就上船的时候德古拉那几个基友说哎什么这游轮太棒了，有这功能有那功能，然后德古拉酸了一句说你说的这些功能我那旅店也都有，哎，就这么一句。等德古拉说一让他爱上船长，什么旅店竞争啊这些方面就完全不提了，所以他上线是很明显的，胜在人畜无害啊，因为他毕竟照顾到了成年观众的趣味点。这么一个动画片呢图一乐看是挺好的，而且对没看过一二部的这部呢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观影障碍，这点挺重要。